主后2005年五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服侍者训练。主题：成为一个有神圣属天托付的人。第三篇，
所以我们第一篇说你要有看见，第二篇说你要有托付和负担，第三篇就说你要在这个看见里，在这个托付和负担里有合适的运作。那这个一讲到运作，大家就想了，那我们该怎么来服侍？那不是说第一个还是很特别啊，他说是一个会在基督里珍惜他自己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有运作呢？就是先看啊，你对你自己欣赏不欣赏。我们开口闭口都喜欢讲我们看见光了，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就扑倒在地，我们是逼迫主的，这是一面，这是对的，应该有这种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主的怜悯呢，慢慢开始会欣赏自己。这个欣赏自己不是说我多好，我都会赚钱，我都会讲道，而是啊，主所量给我们的，主把我们所做成的琐事，这个价值啊太高了。所以你必须是一个会在基督里珍惜自己，知道啊，你不能浪费你。你如果浪费你，你跟随主服侍教会就不可能健康了，所以你浪费不得的。所以第一个，知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我们不仅呢是基督身体上特有的肢体，也能在恩典里有一份特殊的恩赐。所以你注意在这一点里说两个，每一个蒙恩的人，当他愿意好好跟随主的时候啊，都有两面的显明。一面的显明是生命的，那我就是在基督身体里一个肢体，所以它是生命的，这个我怎样它都是那个肢体。另外一面呢，这也因为我有这个恩典是这个肢体，所以我可以发展出长出或者显明出一份呢特殊的恩赐。所以你不仅呢在生命这一面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然后在运作这一面呢，你也是一个有特殊恩赐的人。我们的自尊，我们呢在主面前可以叫我们夸耀的，不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能力，而是主啊。我们告诉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因着你的怜悯呢，我可以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因着你的怜悯呢，我也在基督身体里成为一个有恩赐的人。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我们是需要长的，这是没有问题吧。第二个，需要健康的。第三个呢就比较特殊了，需要有技能的培养的。比如说我这个手啊，我这个手啊，第一个它需要长，就我这个人长了，这个手得长。如果这个人长了手不长，那么这个肢体就不健康了，也不能尽职了，对不对？第一个我们是需要长的，第二个呢不仅需要长啊，需要健康。你比如说啊，我这个关节啊，昨天经过黄弟兄鉴定有说我这里脱了，这个地方脱了，我说奇怪，我说最近啊这个不太能梳头。还有呢，如果我穿着西装啊这个讲道，那这里面都会湿啊，这件衣服都是湿的啊，所以这个写黑板呢手就举不起来了。我在这个多伦多两次了，这个手啊举不起来，举不起来。如果不穿西装，这个是这里是干的啊，出汗的，它很快就蒸发了。那么这个手还能用一点，哎，这为什么？它因为啊，它有些东西不健康了。这个不健康了，昨天黄队说，哎呀，说你这里啊这个脱了，他就给我推一推，我就拒绝了，因为太痛了，太痛。他说好了，你先吃点消炎的药，明天再来。他今天中午要再去叫我受苦，我就开始懂一点。他说那个痛啊，认识这个痛跟这个姊妹生孩子啊，恐怕还是不能比的。他们有人讲，如果男人生过一个孩子，绝不会要第二个，只有女人才会要第二个。这个痛啊，这个，然后他说这里都肿了，我就喜欢一个热东西敷。他说你不能再敷了，越敷以后这个发炎的地方啊越扩大的厉害。哎呀。肢体是在，他不能梳头了，为什么？对他不健康了。 肢体没有问题，我不讲给你们听，你们看不出吗？他不给讲给我听，我也不信了，说这里已经有点脱开了，我也不信，我觉得都还可以嘛，只是往后不行了，这个往前举什么都没问题嘛，就是往后啊，他伸不到背后去了，痛啊，每天晚上痛醒，也许今天再给他治两次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我要出门一周，回来以后天天去搞，搞一周，如果还搞不好，那就王炯技术不行，就不能怪我了，我连搞十次嘛，对不对？好了，我告诉弟兄们啊，这个你是一个基督身上的肢体，他这肢体和身体要维持一个好的关系，这个肢体必须要健康，不仅是肢体要长要健康，像我这个手我就说现在不健康，一不健康有很多东西就不对了，懂不懂？很多东西你就感觉突然你感觉哎呀，我这个生活里这么受限制，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肢体啊，它不健康了。然后呢，每一个肢体它是有机能的，这个基督这个奥秘身体上的这个肢体啊，它也有需要有机能，这个技能是需要操练的，就我们常常说的老练，这个老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连于生命的，就是连于技能的。你看今天那个什么地方做那个见证啊，他安排接待啦，然后安排交通车啦，你不要小看呢，我是很欣赏啊。那一面来说，蒙特利尔教会非常健康；一面来说，蒙特利尔教会的弟兄的运作非常健康，大家都在做一些事，是为着教会的益处的。你说这个东西他们多属灵啊，这个多属灵才能做，这个不一定，这他就是那个份，懂不懂？我这个四个手就是个手，对，我这个手可以非常老练，但是我这个人不一定非常开窍。属灵就好像这个人开窍，这个人开窍了，手老练，那就是最好了。但是有的人他这个手非常灵巧啊，但是他这个人不开窍，你叫他做个船呐、啊，雕刻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做点木工啊什么，他真快，砰砰砰就出来了。但是你叫他去用点脑子，他搞不来。教会中还是需要有很多弟兄啊，他们不一定那么属灵，但是他们生命的确好。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你叫他讲道，他不会讲；你叫他治理，他不会治理；你叫他带领，他不会带领。可是他的确爱主，因为他爱主，他有主，他的生命好。还有呢，因为他天天会亲近主，他健康，然后呢他很老练，他在教会中啊培养出一些技能来了，懂不懂？或者他特别会这个指挥交通车，特别会安排弟兄姊妹的座位，特别会预备饼杯，这不是小事啊。然后有时候我们讲他们不属灵，你要知道啊，教会中有许多的事不是多属灵才能做，而是忠心就可以。所以弟兄们要注意啊，我们也许不会成为个非常属灵的弟兄，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个，第一个我们的长，第二个我们的健康，第三个要不断的寻找机会啊培养你的技能。你要培养这个技能啊，有的人他说哎，这个我教会的账交给我，一交给我都清楚了，他来管账，不是管钱啊，就管账。有的弟兄说教会上交给我，一交给我以后啊整个都不清楚了。有的人很有意思，他就只会写支票不会对账，懂不懂？所以有的人他结账以后，另外一个弟兄在教会生活里他管这个，接来以后他会说哎呀，我需要花三个月一张张支票对，才能把那个后来中间那个距离不对的，他莫名其妙会有一些钱就不对了，那教会账又不能不对才能把它搞出来。那我就常常回答他，我说弟兄啊，感谢主啊，以前那个管账的是朱弟兄培养出来的，因为我也是从来不会对账，而且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我没有这个概念的，我姊妹也不太有，所以你说那两个夫妇都没有，怎么活到现在活这么好？所以主就特别怜悯嘛，因为他太不会管钱了，主就说那我就叫你不缺少啊。有的人那就很细啊，但是你知道有的是需要很细啊，那有人看望看这个情形，比如说我这个管账的你就懂了，这么人看教会一看就是整体的，他很少看见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些地方一看他不看见整体，就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是需要的哦，懂不懂？所以你要说主啊谢谢你啊，我就是不那么属灵，我也是个肢体，因为我是个肢体所以我得长，因为我是个肢体所以健康的活出， 因为我有个肢体，我是一个肢体啊，我要培养我的技能。就好像今天那个利用交通啊，他就培养这个安排交通这个技能，培养这个照顾接待这个技能，懂不懂？那有姊妹就培养这个爱宴这个技能，这些都不一定属灵的，但是是必须的。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不仅是个肢体，我们是个恩赐，所以这个恩赐的显明啊，就比较更属灵一点呢、啊，是借助生命的丰盛。什么叫生命的丰盛呢？就是生命力在那个地方。生命的丰盛是相对的，比如说啊，多丰盛算丰盛。比如说你问我朱总，你丰盛不丰盛？相对来说应该生命是丰盛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坐在倪定和李定，当然他们都不在了，如果还在，我在他们旁边一坐，你就会觉得这好像他没有什么生命吧，懂不懂意思？它是相对的。那么生命的丰盛啊，因为它的丰盛度是相对的，所以你所要注意的不是丰盛度，而是生命力，懂不懂？这个人比如说人老了，人老了一个特点嘛，就是生命力不够了嘛，什么的都变懒了啊。我以前开车30分钟40分钟到海边去看看景，好像吃豆腐一样，然后一开车开到深山里去，一个人看那个山里面的树林，非常享受。哎呀，现在有时候要再到海边了，就想哎呦，车子那么多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生命力不够了。生命力不够，生命力就是表明你生命的丰盛。生命力越强的人越不怕挑战啊。20个人要看望可以，今天晚上3个，明天晚上3个，那个生命力不够的，哎呦，20个呀，一个好不好？一个去了呢，偏偏碰见一个反应很弱的，哎呀，我看望不灵的了，你不要找我看望了。你知道都是什么？都是表示啊，他那个恩赐没有显出来，因为他的生命力不够。这个生命丰盛啊，是连于生命力的。然后真理丰富，我不仅呢生命丰盛，我也要真理丰富。真理丰富就是表示啊，你有长存和应试的话，长存的话控制你，应试的话带领你。我就问你，你有没有真理？你的真理丰富不丰富？它就是从两面，第一个，你有没有长存的话，这些话叫你啊整个的人活在他的约束的里面去了，能不能清楚？然后你又有应试的话，叫你觉得主要现在这样来带领我。哎，四贤弟兄，你要注意哦，比如你将来回去你要服侍奥特瓦教会嘛，你们就一定要生命力丰盛，不要光坐在一起谈弟兄，要出去到弟兄中间去。然后怎样呢？一定要有主的话，我们往前走要有长存的话，那看望弟兄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要有应试的话，这个长存的话规范你，应试的话鼓励你带领你。那不仅是这样呢，你也要有合适的禁止。所以你如果是个肢体，你要长，对不对呢？你要健康，然后你要有技巧。如果你就是恩赐这面说呢，你就需要啊有生命力，然后你就需要有真理丰富，然后呢你需要啊找出什么呢？找出啊合适的禁止。所以这样呢，第一个啊，你如果要运作的话，要运作这个恩赐啊，你一定要珍惜你自己，这个不简单。人呢都喜欢浪费它。你看曹丽萍每一次该珍惜自己了，他脑子就想一想，就再浪费几个月吧，他说这做我看都是浪费，你做这干什么？第一个，你要会珍惜你的人；第二个，你要会珍惜你的魂；第三个，你要珍惜你的时间；第四个，你要珍惜你的追求。哎呀，我告诉弟兄，我真是喜欢呢，就在这里讲一堂就算了。你知不知道啊？很少人有这个领会。多伦多一个长老叫 Seal， 他很好一个弟兄，我倒不是觉得他应该全世界。有一天他迟到了，就是这一次我在多伦多迟到，我说弟兄你为什么迟到啊？哎，我的车子抛锚了。我就讲一句话，我说你带职业的车子还能抛锚吗？车子抛锚是全世界用的专利啊。 你不是全时间车子还抛锚，你到底是什么职业啊？懂的话的意思，那么你既然赚钱嘛，就好好赚嘛，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要珍惜你这个人，你就这么一个人嘛，你也就这么一生嘛，你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你这个人到底往哪儿摆？你这个人到底往哪儿摆最有价值？懂不懂啊？有时候我跟弟兄们介绍这个婚姻，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我还没有介绍过成功的一对，后来我都害怕了，因为明明是很好的，只要经过我的口，主一定不答应。为什么？主就是告诉朱丁说，朱丁你不要管这些闲事，偏偏人的天性里就喜欢管闲事。有时候很羡慕杨丁这么一介绍人就可以了，陈红军一介绍人就可以，我说奇怪，怎么有些地方这么容易介绍，为什么我朱丁左看右看终于看出来还不错的，一介绍就不对了，然后就有两个名言出来了。有一个名言就是啊，哎，我宁可寂寞暂时，不要寂寞一生。哎，这话有道理哦。懂不懂话的意思啊？就是我现在没有女朋友，我暂时嘛，我寂寞。那我有一天结婚一个，娶了个好妻子，嫁个好丈夫，就不寂寞了嘛。那如果我因为没有妻子随便抓一个，我不就寂寞一生了吗？哎，我这个弟兄们有哲学的呀。这是第一个哲学。第二个哲学啊，就是我们在座的一个弟兄了。我跟他说，哎呀，你真笨呐，我们这么多好姊妹，这个地方讲的很有说。他说第一眼，我还知道另外一个词叫做第一眼，第一眼看上就看上，第一眼看不上就永远看不上。我说你这个哲学我不太同意，因为我跟我的姊妹已经看了几十眼几百眼以后才看上，那不也很好吗？那第一眼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告诉一个第一眼的弟兄，不要那么坚持第一眼，第一眼可能就不寂寞一时，然后寂寞一生。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注意啊，婚姻为什么有的人这么注意？因为婚姻是他这个人嘛，他这个人一生如何是跟他的婚姻绝对连起来。但是我告诉你啊，还不就是他这个人哦，更重要的还是就是这个人呢。因为婚姻到后来男方和女方都会有一个方法来摆他的，懂不懂？我娶一个姊妹不是像我所想的，我举这个例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以前呢，家是我自己很干净，我娶了姊妹后才发觉干净不起的，所以以后我的床就也不铺了，家也乱了。为什么？你不这样我姊妹就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我就鼓励他，哎，不要铺床了，这个碗不洗没关系了，慢慢搞了。那你说，哎呦，那就猪猪你，我以前我自己煮，我很注意每个东西放在哪儿什么。哎，结婚以后的，这是正相反。人家说你结婚以后不就怎样吗？正相反，但是正相反的很甜美嘛，因为你人想办法，你就不要去注意它嘛。不铺床就没有煮了，不洗碗就没有煮了。不厨房不洗碗一样有主基督的，那么有主不就好了吗？相爱又不是铺床的问题。哎呀，我告诉弟兄们呢，有一个东西比婚姻还要严肃，就是你这一生到底投资在哪里。你如果珍惜你这个人呢，你就会说，主啊，我就这一辈子，如果我这一辈子不能拿来做最好的投资，那我这一辈子就浪费了，就白活了，就减轻了它的价值了。
Amen.
你要珍惜你这个人呐、啊。
Amen.
大多的人喝酒啦、赌钱呐、懂不懂？或者赚个钱过一种某一种生活了，都是因为他不珍惜他自己。因为他不珍惜他自己啊，他就不会问了：我这一个人这一生怎样来得着一个最高的价值？
Amen.
活得最好，活得最有意义。这个要会珍惜自己的人呢、啊、他就有这种认识了。当我决定我的生活方式，当我决定我生存的方式，当我决定我运作的方式的时候，我很珍惜我，我不愿意我过一个生活将来在永世里那个价值是不够高的。这个绝不是每个人都全世界，但是他一定是连于珍惜的。我非常珍惜我自己。然后你要珍惜什么呢？珍惜你的魂，魂就是你的所有。我和你们讲，你所有的财富啦、你的房子啦、车子啦，都不是你的所有， 你的所有就是你的魂，懂不懂？为什么你要有那样一个车子？因为那个车子和你的魂是配起来的，懂不懂？然后车子搅扰你的魂呢，搅扰你的魂，弟兄跟我配搭就懂，任何东西搅扰我的魂，我就快快让它过去，因为我不愿意浪费我的魂，我就宁可它快快过去，过去了管它投资大小，干过再说，好让我这个魂安宁，懂不懂？有的人他很多事不折磨他，很小一件事折磨他，那小件事折磨你，快快让它过去。你只有这么多的魂呢、啊，你就这么一个人，然后你只有这么多的魂。你如果让你的魂呢、啊，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一下专注这个，一下专注那个，结果你把你的魂呢、啊，不知不觉都花掉了。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服侍主的人。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珍惜他的人，他也珍惜他的魂，因为珍惜他的人。他一定要叫他的生存有在宇宙中，在他这个可以得着的最高的价值，因为珍惜他的魂，他不浪费。比如人，我今天要打麻将，要跳舞，你知道去参加一个舞会，要花多少魂？就我们懂不懂？那个女孩还要跳舞了，三天五天以前就兴奋了，要花多少力量搞那么个古怪的衣服？然后怎么样把自己脸来做一个好的调色板，红蓝黄白黑一直往上涂，然后怎么梳这个头，怎么出去啊？然后回来以后就虚空的虚空，整个的魂都浪费掉了。能不能清楚？这个有的人他有一个嗜好，要得一个东西，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连于你的魂的。你要告诉主啊，我爱的是你，当然爱你的时候一定是爱你的家人，这是一定的，这神给人的律。主啊，我爱的是你，因为我这样爱你啊，我不愿意我的魂有其他的浪费，我宁可我的魂常常在你面前呢、啊、有足够的力量来爱你，来追求你。所以这样呢，我不让事情霸占我，我也不让事情搅扰我，我的生活呀、啊、要非常的单纯。这个单纯的生活并不表示没有水准，我的生活可以非常的有水准，但是我要叫我的生活单纯，懂不懂意思啊？有一次我买一个车，我买这个 Grand Marquis， 用了恐怕好几次，又有一辆，有一辆来了，也是我糊涂这个买来了以后，我就去拿那个车了，拿那车那个卖车就讲，你要不要开一开啊，合适不合适？我说我开 Grand Marquis 非常习惯了，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车，再也没有想到那辆车就是一个船呐、啊！一开始就觉得不对了，这是怎么回事？不开车像开一个船，这个魂就受搅扰了，魂受搅扰。我告诉你啊，我开一两个月就损失10,000美元，就把它拿掉。我告诉他我不要。哎呀，弟兄讲已经买了错了，你就忍一忍吧。那我没有那么属灵啊。我告诉他，我这做个船摇的昏头脑胀的，我还得讲道，我还得服侍，我又是常常跑长途的，我这个船我坐不起。你说，哎呀，那损失那么多，损失那么就过去了嘛？不损失不天天受搅扰吗？一见个车就受搅扰，一见个车就受搅扰。我告诉你，你要学习珍惜你的魂，你只有那么多的魂，不会让他随随便便那个魂的力量都浪费了，都糟蹋了。你要很柔和的，主啊，我愿意在你里面安息，我珍惜我的魂，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浪费的，那些搅扰我的，懂不懂？那让我里面不顺当的，我宁可他走开，宁可他走开，好叫我的生活单纯。但是你注意，单纯并不表示没有品质，我的生活可以有非常高的品质，但是是单纯的。然后这样呢，要珍惜你的时间，一个人就那么多时间，但是你用得好，用得好，每一天都可以有6-7个时段、7-8个时段。你要注意你的时段，一个一个时段，该休息的，该放松的，或者该饮食的，或者该上班的，或者该读书的，然后还有多少的时段是为着主的，是为着圣徒的，是为着教会的益处的，这个时间呢，要会去规划它。懂不懂？但不要那种哎呀，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是骗谁呀、啊？ 光阴拿着粮食出来的，还有金子有什么价值？但是反正你知道了啊，不要过了一周，过了以后别人问你，你这周干了什么？哎，想不出。过了一个月以后，别人问你这个月干什么，也想不出，那就表示啊，没有托付，没有负担，啊，也不珍惜自己。如果你是一个有托付、有负担、有珍惜你自己的人，每一周你都会说，我这一周做了些什么，是可以永存的，懂不懂？我这一周怎么活？我这一周中可以有许多的失败，可以有许多的软弱。但是就算我有许多失败，许多软弱，我这一周我回想的时候，我还可以告诉主，主啊，谢谢你在这一周里我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那就是你是一个会珍惜你的时间的人。还有呢，要珍惜你的追求，懂不懂？你浪费不起的。箴言呢，这个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哎，读书多就叫你疲倦的嘛。所以你这个追求啊，你要追求到点上，会追求，懂不懂？最好有规划的追求，三年五年以后，我的这个追求啊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去。不要今天呢一大堆的书啊，这里翻翻那里翻翻，这里读读那里读读，结果到后来啊，你自己也知道你所读的对你没有什么益处，懂不懂？不要追求很多属灵的事物，结果和主啊距离很遥远。也不要追求啊有什么显明，有什么工作，结果啊没有托付，没有负担，也缺少基督。所以啊要注意啊，我说你要珍惜四个东西。第一个，珍惜你的人，珍惜你自己，你就这么一个人，也就这么一辈子，你一定要珍惜他，一定要说，主啊，我的生活，我的存在，我都愿意他有最高的价值。第二个呢，珍惜你的魂，不要让很多东西啊把你的魂占据了，糟蹋了。第三个，珍惜你的时间。第四个，珍惜你的追求。那或者我在这里加一句啊，比如说合适的休息也算是珍惜时间，懂不懂？合适的休息为着叫你能够健康的追求，懂不懂这意思？所以不是说啊24小时这一分钟祷告，那一分钟读经，不是，是那个时间用得很好，叫你的魂安详，叫你的脑子清楚，叫你可以啊健康的活在主面前。第二个，他说一个有运作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会珍惜神所量给他的召会生活，就是你所在的召会生活就是最好的，你身边那些弟兄们就是最宝贵的。这个包峰啊，在不在？包峰啊，哎，包峰啊，前一些在三会所，我看他服侍的真愉快。我告诉你，我再跟你说，当你说你要去米沙嘎的时候，我真是，我那时候就想告诉你，我说哎呀，何必呢？我告诉你。我说还是留三会所好，留三会所好说，但三区好。但是他的话也对嘛，他我不能每天开一个小时去上班，一个小时回家，而且都是堵车，堵车比开 freeway 累啊，懂不懂？我可能距离是10里，但是要开一个小时，那就比不上 freeway 开60里一个小时，60里一个小时没有10里一个小时那么累，那是真累。所以每天那么堵车去堵车回，每天来回2个小时，听来叫人蛮同情的。但是我告诉你啊，现在你不到米沙嘎了吗？大概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呦，主耶稣啊，这里没有一个严亚平，这里的弟兄啊，木讷的就归木讷，活泼的就归活泼，排他的就归排他，哎呀，这怎么能跟人挑起来？弟兄啊，我再回来说，要珍惜你身边的人，不要老回想，想当年我和严亚平在一起说多好多好，要说今天主把我摆在这些弟兄中间，所以怎样呢？我就是他们不理我，我也来理他们嘛，他们不挑我，我来挑他们嘛，他们不注意我，我来注意他们嘛，懂不懂这意思啊？所以你要珍惜啊这个主所量给你的教会生活，你要珍惜你所有属灵的丰富，你现在在你身边， 主的确给你一些属灵的丰富啊，这是主把我们摆在事实上等于一个丰富的宝库里，叫我们来支取嘛，然后也珍惜啊一切的环境。所以三个东西啊，珍惜教会生活，珍惜你所有的丰富，也珍惜主量给你的环境。因为什么呢？这些环境会叫你更有主，那么呢更成长。抱怨都是不对的，基督徒不应该抱怨，爱主的人尤其不能有抱怨，一切的事都要告诉主，然后在这些环境里得基督。第三个啊，一个有运作的人呢，必定是一个珍惜有主的人，对吧？他非常珍惜主的同在，非常珍惜一件上有主，觉得没有主了，他就觉得不对了，懂不懂？我今天可以上班，一个很好的职业，一个很好的薪水，但是没有主，我就知道这不行。我要珍惜有主，他也珍惜一切追求的机会。今天有一个机会我追求了，珍惜它。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机会追求，像我这次在一个城市，那里有上百位的弟兄姊妹，哦，那些姊妹那些弟兄实在好，有一些不是都是，有一些实在好，这个他们那种照顾你那种爱心实在叫你感动。另外一面你就有感觉，就是哎，很可惜他们没有机会好好的追求。所以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这么爱主，可是啊成长还不够显明。但是并不说不好，都长得很好，成长不够显明。你要珍惜一个有追求的机会。这个我珍惜有主，主怎么得主？主是借助你的追求来得主的。所以你也珍惜追求，有追求的机会了，主啊我愿意摆进去。也珍惜劳苦的机会，你知道吗？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现在我还不能领会到底怎么过，太无聊了。一年吃十二样的果子，天天走在那个荆棘的路上，那荆棘的路绝对没有泥巴舒服，泥土是神特别设计的为着人走在上面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天天走在荆棘路上，你那个脚多受不了。当然那时候改变形状了，所以走法不一样就是了。这个但无论如何啊，然后呢这个就天天看的就是那个生命河，然后就是那个生命树，一年十二次就吃那个生命的果子，那还不如今天坐在一个农场里啊，都舒服多了。到那一天还有特别的，他没有什么劳苦，没有什么劳苦，就是神的帐幕已经在人间了，懂不懂？我们也和主同住了，我们也变化了，我也不需要再来看望你，鼓励你聚会了。你也不需要再来照顾我，劝诫我不要软弱了。那个时候大概就剩个做王，做王管那个百姓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说啊。弟兄啊，所以你一定有那首诗嘛，那日对吧，就有无穷无尽的赞美，却没有流泪恳切的祷告，懂不懂？所以他说，主啊，你懂那个诗歌里讲，我要宝贝呀、啊、这些不久的祝福。我今天活在地上，当这一切摆在我面前，它都是在短暂时间里的祝福，我要宝贝这些祝福，因为这些祝福啊叫我更有主。所以你注意啊，他说你要追求，珍惜追求的机会。这里啊，比如说我劝弟兄们，我们要珍惜有一年的时间来追求。我甚至劝每一个弟兄，如果主给你这个机会，要花一年追求，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主。你这光是聚会刚聚会都很好，但有些东西你学不到的，你要学习珍惜追求的机会，也珍惜劳苦的机会，也珍惜流露爱的机会，然后也珍惜啊你尽职的机会。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这里讲这个珍惜啊，连与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就比较简单了，你需要长，你需要健康，你需要培养这个技巧。那连与啊恩赐的显明了，你就需要有生命力，生命的丰盛，然后你需要有 长存的话，你也需要有应时的话，然后你要合时的紧直。所以这样呢，你珍惜你，珍惜你自己，珍惜你的魂，啊，珍惜你的时间，啊，珍惜啊你的追求。第二个呢，你要是成为一个珍惜召回生活，珍惜主给你的丰富，珍惜主量给你一切的环境。第三个呢，你珍惜有主，珍惜每一个追求的机会，珍惜劳苦的机会，流露爱的机会，尽职的机会。第二点，他必定是一个忠信又有见识来运作的人，懂吗？人可以啊非常的忠信，但是没有见识。人可以很有见识，但是他不忠信。这个通常都是这样，有的人呢他很有见识，但是他呀不能成事。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有见识不能成事？我举一个例啊，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蓬勃，有弟兄在教会生活中，他就告诉别人，他说：“哎，现在这个时候啊，最好就是办一些大学，又能培养人，又能这个有好的经济收入，又能怎样怎样。”但他自己永远开不出一个大学，因为他这个见识很好，但他不忠心。那有些弟兄就很忠心，我就是个教授，我一辈子就是教授，他没有什么见识，教出学生干什么他不管的，他就管我那个课上得好就可以了。这跟随主不简单呢、哦、神说什么呢？谁是那忠信又有见识的仆人？你要忠信有见识。什么叫忠信呢？忠信叫他持定元首，你不要以为容易啊。忠信叫他持定元首，然后怎样呢？不受各种教训之风的摇动。你有没有注意啊？今天那么的教会，谈不上元首，那么多地方教会，很少教会说我们以基督为独一的吗？不敢讲了，你讲这个就活不下去了。一个地方教会不敢宣告有基督，你就知道多严重了。那为什么一处处地方教会会吹到那个情形去呢？就是教训的风。我们通常以为啊，教训的风来，那个人讲面道我不听就是了。不是哦，教训的风可以是台风哦，吹得你如果不跟着走，你就有问题了，懂不懂？所以你要注意啊，忠信叫你持定元首基督。你以为这个容易吗？起码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懂太多弟兄，太好的弟兄，到后来他都有理由的。哎呀，这个局面啦，哎呀，为着合适啦，啊，为着持守义啦，而不知道那个义是个什么义。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无论什么都不能叫你不持定元首基督的。如果你说主要我这样，就不能有人告诉你不这样。但是当你说主要我你这样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不是你的血气，的确是主要你这样。当你坚持我是这样跟随主的时候，别人怎么侮辱你，别人怎么误会你，别人怎么责备你，你如何的被孤立，你如何变得孤单，但是你还要说主啊，我愿意忠心的活在你面前。这个忠心呢、啊、不受各种教训之风的摇动啊，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太多了，太多。比如说你读宣信的传记，宣信他是一个非常赞成地方教会的人，虽然他没有看见那个义的立场，他不赞成有基督教，他不赞成有组织，他不赞成成为一个宗派，懂不懂？但是你读他的传，到他传记的末了，不能不有的宗派，很奇怪哦。所以他到后来这个 missionary， 他的会叫 missionary 啊 missionary congregation， 他这个 missionary 到后来他就出一个 alliance， 他到现在还没有总部。但是没有总部也有总部，你要知道基督徒很难没有总部，这个没有总部他也成为总部了。这 Alliance 也有他的 headquarter。 Alliance 什么呢？就是联合的，我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我，但是我们是联合的，说嘛，所以就有一个宣道会，宣道会就是 Missionary Alliance， 就是宣信做出来的。 Simpson 宣信这个弟兄，天下有几个弟兄能够那样有主那样属灵？一直到今天，你要知道我们诗歌里对基督的认定最高的都是宣信写的，宣信写的诗歌 就是对基督的认定最高的。这样一个认定基督的人，到后来还是搞一个公会出来，不能持守自由基督，不简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不觉，这个基督徒就会受各种教训之风的影响，叫你没有办法忠信的来持定元首。第二个呢，见识，你不仅要有忠信，还有见识。见识叫他能看出啊，他的运作在神经纶里的一处。换句话说，无论他做什么，他所看见的都不是所做的，他所看见的都是三步以后、五步以后，懂不懂？有人他走路，他永远只看见这一步，要传福音啊，传，啊，后来传的大家累了，好像搞出心。弟兄，你要知道啊，不说这个错，但是你注意，这人不够有见识。一个有见识人，当他带教会的时候，他永远会看见，那三年以后教会怎么办？那两年以后呢？那五年以后呢？那如果二十年以后呢？懂不懂的意思？比如说我今年七十岁，我会要考虑吗？那有一天二三十年以后，这个教会要怎么办呢？一个有见识的人，他从那里看，从那里看，懂不懂？忠信叫你向着主，见识叫你产生一个长远的属天的运作。这个运行运作啊，是有属天的价值的。所以弟兄们呢，你要注意啊，你现在开始学习服侍主，开始学习服侍主啊，你就要学习了，我一定要忠信，我要学习有见识，好叫我一面来说是持定元首的，另一面来说，当我服侍我尽职的时候，我的服侍可以产生长远的价值。我记得我到台湾去，有位弟兄跟我讲到玉兰柳，张玉兰柳，你这个对你们都很遥远了。张玉兰柳写了三本书，到底有没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圣经是什么事的吗，这个书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大力推销它了。现在有一个很富有的在新加坡的人，上万本上万本的印，因为这三本书不知道救了多少百万的人。张玉兰这个弟兄有一天我和一个弟兄交通到张玉兰柳，他讲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朱弟兄啊，一般人看事都是看一步，所以张玉兰柳看事是看三步，就像下棋一样，懂不懂？下棋有的人不会下得很痛快吗？我把你这个兵吃掉了，我把你那个车吃掉了，当你吃得很痛快的时候，我把你的将吃掉了他就只顾吃别人呢，他不会看三步看五步。会下棋的人，特别会下围棋的人，就哪里打一个劫，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哪里打一个叫妾是吧，哪里打一个妾，哪里放一个子，哪里怎样，他都是布局啊。我们就讲布局就是围棋啊，他看见都是多少年以后。我也弟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啊，十年以后你们怎么办呢？二十年以后怎么办呢？二十年以后的底特律是个什么底特律啊？十年以后的底特律是什么底特律啊？多少年以后的这个主的恢复是怎样一个恢复啊？如果你这些东西没有，你就是没有见识了。你可以忠信的，有见识的人他绝不是现在怎么办，他是看见了，如果我这样的劳苦长远的功效是什么，就有见识了。所以借着忠信和有见识，他就能这三个消极的东西啊，脱离工作，脱离运动，然后呢脱离宗教。但是这里啊，我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太公平，所以我加了一句话，要请你们把它加进去啊。他就能脱离所谓的工作，那个小 A 啊，你要加个小 A， 而且小 A 是很长的，我念给你听啊。他是看见工作的可保，我们前不说脱离工作吗？但一个脱离工作人，第一个他要看见工作的可保 ，A 啊，取用工作的丰富，看见工作的可保，取用工作的丰富，接受工作的带领，接受工作的带领，这三个就够了，或者加一个吧，借工作更有基督。四个是吧，看见工作的可保， 取用工作的丰富，接受工作的带领，借工作更有基督。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它就是连于工作的，懂不懂？是一个同工有负担了，召集弟兄们有这样的聚会。那前几周我才召集英语的，是专门培养他们为主说话，懂不懂？专门培养他们为主说话，那就比你们多一天，三天半，专门培养弟兄们如何在一处处教会伸言，能不能清楚？那么这些就是联谊工作的。所以啊，你一定要脱离所谓的工作。当你要脱离所谓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看见工作是宝贝的。因为我问你了，没有彼得的工作，没有保罗的工作，哪来的教会啊？没有尼定的工作，没有李定的工作，哪来地方教会啊？能不能清楚啊？所以啊，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宣告独立的，我们这个地方教会我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这个事。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它一定是看见工作的可保，对吧？这工作是宝贵的，取用工作的丰富。工作里有这么多的同工啊，你像这个底特律就很会取用工作的丰富，所以左一个右一个就一直送来这个门徒营，对不对？送完门徒营回去后就一个个生机活泼起来了，因为门徒营带你们操练灵，还没有带你们得着人。下一次我们的间隙地方要有得人营，一定要进步，要多方多面的丰富。记不记得我讲，不能只会搞门徒营，所以还要搞个得人营，然后搞个生命成长营，然后搞个召会中尽职营、真理阐明营，各种的营。好了，感谢主吧。你要取用工作的丰富，然后怎样呢？要接受工作的带领。你说哎呀，你要管我们了，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了啊。要接受工作的带领，但是要不受工作的辖制。哦，这个不简单，不简单。但是那个是后面的点啊。健康的情形，一个教会特别是一个工作把你兴起来，你是要接受他带领，因为他把你兴起来，懂不懂？有些地方我就问他了，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能生出一个教会吗？我不能。那工作生出一个教会，你因逢际会变成长老了，你就把他据为己有了，这合法吗？就是不合法嘛，因为这孩子也不是你生的嘛，懂不懂这意思？这个工作生的嘛，所以你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教会，是需要接受工作的带领，然后怎样呢？你要让工作帮助你更有基督。这些观念没有，后面你光读后面了就会出难处了。那下面第二个 B， 这个现在的 A 就变成 B 了，对不对？知道所有的工作为什么会有工作呢？必须是根据主所兴起的执事们才有的。主兴起执事们，根据执事有工作，懂不懂？不能根据组织、根据理念有工作，不可能的。一个属于主的工作，都是一个有一份执事的弟兄，或者有一班有执事的弟兄们，在他们的执事里产生出来的工作。倪弟兄在大陆一个工作，是他的执事里有的；李弟兄在海外的工作，在他的执事里有的，懂不懂？所以啊，一个健康的工作，它必须是根据一个执事的，必须是根据主所兴起的执事才有的。然后所有执事兴起的工作都是为着一处处教会的，这个工作兴起教会，这个工作也能为教会。没有一个工作应该为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应该为教会，懂不懂？这个工作是为着教会。第三个，知道一处处教会受工作支配，属于一个工作的时候，地方教会就不能向主负责，失去见证。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在这里做这个工，我们也邀请你来，但是我们不能分类，哪个教会来的多就是好教会，哪个教会来的少就是个坏教会，哪个教会大家跟我们配合就是我们宝贵的，哪个教会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理他，那就不是工作了，那就变成总部了，懂不懂？这个工作他把这个教会呀、是放在面前的。一个好的工作，他会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一处一处地方教会的。 懂不懂？没有一个教会属于我们，我们是属于教会的。所以执事兴起工作，工作为着教会。你千万不要把它倒过来了啊！这个教会为着工作，工作属于执事，所以一切为着执事，这不行的。这个是倒过来了，这不是尼迪翁的教训，也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呢，是主兴起主的仆人们来，这些仆人们就兴起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为着一处处的地方教会。而且啊，我告诉你啊，就像保罗的话了，说你越不爱我，我就越爱你。保罗是有这样的话，当然他不是这个说，他说这我是越爱你呀，我就越少得你们的爱。记不记得他那句话，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那个意思也是，你们越不爱我，我就越爱你，懂不懂？这个教会跟你配合得很好，工人通常就觉得很容易。这个当这个教会配合得不好的时候，那才是这个工作要花很多力气去培养他们的时候。因为啊，当这个一个地方教会独立的时候，通常都会长出它该有的难处来的。今天没有，明年就会有；今年没有，明年就会有；明年没有，后年就会有。所以啊，这个工作和教会它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个无论如何你要记得啊，这个工作绝不能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啊，叫一处处教会属于他。然后怎样呢？叫一处处教会啊不能向主负责。每一处的地方教会都是那些少数负责的弟兄们在主面前祷告寻求考量怎么来帮助教会，能不能清楚？带领教会工作呢是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呢一定要会向主负责。然后怎样呢？你也会啊支取工作所能带进的祝福，忠心的与工作配合，却不失去单纯向着主的健康，这两个不应该冲突，懂不懂？一面来说啊，我呀支取工作带给我的祝福，对不对呢？我忠心的和工作配合，当我这样忠心的和工作配合的时候啊，我也不失去单纯向主的健康。譬如说啊，我们有这样的句，我举这个例，我愿意坦白地告诉你，来的多的孟福多嘛。所以我看这一次底特律就占便宜了，来了14位，是不是？他就占便宜了，来的多就孟福多，来的少就孟福少嘛。你有没有注意啊？不会因为你来了你以后就属于这个工作了，你不是回去的，你主怎么带领你还是怎么带领你。工作没有侵犯到教会，但是工作打开一个机会，让一处处地方教会的圣徒可以成长。所以啊，每一个一处处教会啊，当工作有行动的时候，要考量怎么和工作配合，怎么接受工作的带领。但是怎样呢？他又是向着主的。如果工作有一天告诉教会了，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那个就不好，你就变成工作来控制教会，那个不好。工作不控制教会，但是工作一直不断地帮助教会。懂吗？比如说啊，假如我们这个设备都做完了，现在我就觉得已经可以做很多了，多那栋房子就变了嘛，已经可以多做很多了，我们就可以有服侍的姊妹的聚会，我们就可以有中干的聚会，就是说我还不是负责弟兄，但是我愿意好好在教会中尽职，对不对？那么弟兄们也可以有门徒营啊，也可以有什么初心营啊，也可以有生命成长营啊，也可以有什么，还有什么营啊，多讲几个，你还有些什么营啊？啊，还有个生命进职营啊，对吧？还有个彼此相调营啊，不知道很好吗？你有什么人送过来，回去以后他们产生了动力活力，他们就祝福教会嘛。这就是教会和工作之间那个甜美的关系。那如果比如说那个年长的弟兄，你是个同工，我到你那儿去了，我就给你点建议啊，你们如果这样做会更好。你们要学习会听，不要讲我是地方教会，你来说什么话？我没有说什么，我也是个弟兄嘛，是个弟兄就可以说话嘛，懂不懂这意思啊？啊，那我是个弟兄嘛，啊，这个你们要学习会听， 但是呢，你后来衡量衡量，行不通，那也就是行不通嘛。但如果我说啊，你竟然没有听我的话，那就是控制教会了。啊，如果说啊，那你这样我就怎样，那就是工作不够爱教会，懂不懂？好，你这样我以后不理你了，那不理你就是工作不爱教会嘛，工作只爱直辖的教会嘛。这个教会就是教会，每个教会你都应该爱吧，听不听你是另外一件事嘛。就是尽量多去交通，尽量寻求交通，为着一处处的教会的益处，这是同工们该做的。这个教会呀、啊，要会用同工。我告诉弟兄啊，召会的劳苦和时间是绝对连起来的。如果你说我们那里不需要同工，这是很好，感谢主啊，没有问题的。那你们就需要加倍的劳苦，因为很多事前啊，事前就很多那个看望，你们今天比如说有六七十个人，是不是有六七十位啊？哎，六七十位，很多是他这个有弟兄有时间，也花时间到底我们中间去。如果把那个拿掉，他一定会 shrink， 一定会缩减的。所以这个当杨六离开了以后，你们这三个负责就要加倍的去劳苦，补足那个东西，懂不懂意思？这个就是健康的工作和教会是应该很甜美，很甜美。工作不断的给教会有帮助，祝福教会；教会不断的扶持工作，懂不懂？也这个与工作一致。但是每一处处地方教会又实在是可以向主负责的，这就是健康的了。然后啊，脱离一切啊，似乎有祝福的运动。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啊，工作；第二个你要注意运动。这个人呢很奇怪，人喜欢有归属，所以他就会不知不觉，我如果属于这个工作，我就平安了。叫人顺服主，主带你。哎呀，我看那个有信心的不多，能做的不多，都是寻找领袖。这是李定的话。李定说 ：“All men are looking after leaders。”人是寻找领袖，懂不懂？你看现在多少中国人，就在台湾的后悔，我那是跟着蒋介石，我是跟着毛泽东就好了，就是领袖嘛，懂不懂？跟着谁？弟兄们呐、啊，你要小心呐、啊。人因为天性喜欢寻找依靠，不愿意顺从基督，所以你要有主，我愿意做个有主的人，然后这个我又愿意啊做一个不在运动里的人。第一个啊，知道神一切的祝福都是为着一位位圣徒的成长，为着建立一处处地方教会。你要很清楚了啊，神最高的心意是什么？地方教会的建立。当一处处地方教会得建立的时候，他的身体就茁壮了，见证就茁壮了。第二个，知道当神祝福的时候是会有圣灵工作，神怎么祝福你？圣灵有工作，也会带领圣徒们生机的活出和尽职。比如说你们参加了门徒营了，这圣灵有点工作，你们回去以后就感觉每个人都有话说了，对吧？他就带进啊生机的尽职了，是不是？叫圣徒们自发，叫圣徒们在灵中，叫圣徒们更爱主，叫圣徒们更向主负责，叫圣徒们更爱教会。懂了，我很喜欢，没有一个圣徒回去后说，没有门徒营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哈利路亚，以后我们每年来一次门徒营，那就是叫圣徒们为着门徒营，那就错了。但是圣徒们回去了，我的确借着门徒营得了帮助了，所以这样呢，我也愿意在我所在地方，就是这里，这有这么多的更，是不是？能够有好的活出，好的尽职，更自发，更在灵中，更爱，更向主负责，更爱教会。但是人怎么样呢？人的手段常常把圣灵的行动啊做成运动，而叫圣灵的行动不能继续。我告诉你啊，圣灵是产生流的，人的运动是产生潮流的，懂不懂？流和潮流不一样，这个潮流就一直变的。所以这个 generation gap， 为什么有这个 generation gap？ 就是因为它不同的潮流嘛。我父母年轻时候所听的歌，喜欢的歌， 那我很小的孩也听他们在唱吧，我们就不唱，我们年轻时候所唱的歌你们这一辈就不唱了，今天四十岁人就不唱了，那今天四十岁人所唱的歌今天二十岁人就不唱了，这个调子什么味道通通变了，通通变了。它为什么？它是个潮流，潮流不持久的，但是潮流来的时候非常汹涌的。所以今天有人很奇怪，那个环呢、挂到耳朵上了、鼻子上了、肚脐上了、脚趾头上了，各种的，它都是个潮流。你抗拒的潮流，你就变得很特别了。你留在潮流里，你就活不好了，因为那潮流太短暂了嘛。人的运动产生潮流，圣灵的工作产生水流，它是滋润人的，它是供应人的，它是帮助人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你要知道啊，人的手段常常把圣灵的行动当作运动。我举这个例给你听啊，有一天我从台湾回来，回美国过境，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说我李丁我回来了，我现在在洛杉矶。你说很好啊，我们有个负责弟兄聚会，你就留下来不要走，你参加了，我就去参加了。谈什么呢？就谈呢、小教会啊，有的小教会不能生存，要和别的教会合起来可以生存。这个李弟兄就是讲的是 Some of you places are too small, you are not able to go on. It is good for you to migrate to another locality.你懂我这英文吧，这个您可以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合起来成为主的见证。还不是这么回事，一讲以后啊，一个个地方站起来就变成流了，就是潮流了。这个人讲 We can't make it, either you support us or we go away. 然后另外一个站起来 We can't make it, 本来都很好的。到底是讲给李定听还是趁机发泄，没有人知道。Bill Barker 坐在我旁边， Bill Barker 讲 This is like salesman, no good. 他就站起来 Stop! 你知道不要讲话是有权柄的 Stop! 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做完了，我就感觉我跟他同工嘛，那我就配合他嘛，所以我也站起来。我一站李定讲说 Titus, you sit down, I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所以我就坐下来了，一句话也没能讲。我告诉你啊，弟兄啊，结果啊，我们损失多少的教会，很好的教会，光讲中西部啊，像底特律教会，那个老的底特律教会完全损失，那实在可惜。Minneapolis 教会，然后 Milwaukee 教会，然后 Indianapolis 教会，然后 St. Louis 教会，一处一处教会都损失掉，就是用这个 name 叫做什么呢？叫做 consolidation。后来李定实在看不过去了，李定又长老聚会了，他就说了，他说弟兄们呐、我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两个地方啊，怎么以后你们到后来变成这样了？谁不移民就不在流中啊，懂吗？谁不移民就不在流中啊。然后李定就打电话给我，朱弟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印第安纳的教会移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他们就设立那些负责弟兄做 deacon。他李定讲话也很直的，朱定我问你了，这个迪肯是谁来设立的？是使徒设立的，懂吗？根据提摩太前书呢，迪肯就不要说负责弟兄，我们现在是自封负责弟兄，懂不懂？自封的，他是连这个执事都需要使徒来设立，这李定是这么严谨的，那这执事。使徒设立的，怎么去把他们设立成地干？结果搞得他们心里不服气嘛，本来带头的嘛，不服气嘛，就整个教会就不平安，闹起来了。哎呀，我们那一次损失可大呀，那次损失可大。今天回想起来，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流”这个词啊，一出来以后变成不可抗拒。好了，这么一个流，大家还活下去吗？那不就好，就是损失就损失了吧，就来第二个流，所有的都市主已经没有希望了，一定要到郊区。这奇怪了，郊区的人就有希望，都市人就没希望。那时候我自己比较坚持，我说好了，你们谁愿意去郊区，这是你们的事。对我来说，克利夫兰是必须有一个见证。那因为这个，所以底特律也学了，这些大都市都学了。 芝加哥就感谢主 Jim Risky 那是不得了的一个人了。我告诉你啊，几十个弟兄在一个房间里对付他们，我也在那，但是他目标不是我，但也是我也在那。哎，你们这样，你们这样，我就是真是丑陋，对付对付。就 Jim Risky 那个回答，我真是佩服。Jim Risky 说 ：“Everybody can go, my burden is for Chicago。”哦，这个不得了，这个人那个在主面前的认定，那真是不得了。Every 他说没，哎呀，你们控制圣徒要叫他们走，几十个弟兄啊，那个丑陋，那种的丑陋，不可思议的。但是 Jim Risky 那么坚持。Everybody can go. My burden is for Chicago.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控制圣徒嘛，圣徒要走就走嘛。但是，谁又给你这个权柄来管芝加哥的事呢？你们又是谁呢？懂不懂？你们又是怎样一般人呢？你们管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斗争的灵，整个斗争的灵，在这个宗教会中间产生出来的，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结果就产生潮流。我告诉你啊，那个移民就是很多教会这个所谓的 consolidation。后来李定不是说：“哎呀，你们怎么会搞成这样？”他说 ：“Tell you very honestly, my English not that good. I don't even know the word consolidation.” 结果大家都李定要我们 consolidate， 这就是今天的流。你要小心了，不小心这个流就成为潮流。也许李定是愿意有些小教会合并起来，这样可以生存，结果变成哎不合的，不这样，不正教的，不这样，不这样就怎样。底特律，你说克利夫兰生出来的教会，底特律是克利夫兰生出来的，他竟然就跟克利夫兰毫无交通，就一路就到佛罗里达去了。到佛罗里达去的，为什么到佛罗里达？因为佛罗里达没有什么年长的，到那儿去好 take over。这个半路，这个弟兄就觉得不大对，就打个电话给李长寿弟兄：“李弟兄，我到佛罗里达可不可以负责？”他也真笨的，打这个电话干什么？李弟兄就回答了 ：“It's a shame to talk like this。”啊，讲话他听听不对，他也不去佛罗里达，就失踪了。这弟兄就失踪了。弟兄啊，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啊，圣灵的工作太容易成为运动。你看那个康萨勒已经成为这么一个。叫人觉得羞耻的运动，然后就是郊区，郊区才行，大城已经没有希望了，大城市不好，这是真的。讲到克利夫兰有什么可荣耀，讲到底特律切克人都不要。如果你的银行啊是在底特律的办，他们告诉你写个切克人都不用。当然我不是完全相信，我觉得弟兄们也。然后这个汤姆·纳顿讲，他的儿子上学路上就看见一个被打死的人，就在底特律啊，上学的路上啊，另外一个地方家里养两条大狼狗，懂不懂？不养狗不行啊，就是养两条大狼狗，这个人一到家的附近，狼狗先叫起来了。好了，都可以吧？但是弟兄啊，难道底特律就没有可以救的人吗？懂不懂意思？难道克利夫兰就没有可以救的人吗？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留克利夫兰？那也不是嘛。应该移民就该移民嘛，懂不懂意思？但是它不是一个潮流，它是圣灵的水流。哦，这个不简单。人呢喜欢搞潮流，所以人的手段常常把圣灵的行动做成运动。我们这个运动太厉害了，我们是三大运动啊。以前呢，后来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个运动就是 consolidation， 那是太叫我们受的亏损太大。第二个运动就是 suburban church， suburban， 后来 suburban church 不灵嘛，就第三个运动就是 campus church， 大家到校园去干去，带学生。哎呀，结果一大批一堆一堆的学生弟兄姊妹移民到校园去，到后来又得罪谁了？懂不懂？那难道都市里就没有校园吗？ Detroit 不是一个 Wayne State 吗？克利夫兰不是一个 Cleveland State 吗？你一定要移民到 Kent State， 根本就 Kent State 嘛。大家喜欢到 Kent State， 我就说你去那儿干什么？那叫 Kent State 嘛，到那儿非走不可嘛，你去那儿干什么？ 再到校园那儿。我告诉你啊，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哦，你要脱离运动。但是人难脱离运动，人真难脱离运动，人喜欢运动。不要用人的手段把圣灵的行动做成运动，因为叫圣灵的行动就不能继续了。本来是圣灵做的，可以继续，因为我们一搞大家都得这么搞。所以后来弟兄告诉我，哎呀，所有的青年人都要送到圣教受训。我跟你说，我说我们没有负担，没有负担就不在流中，那就不在流中了。我没有负担，知道吗？我不敢说这个别地方去是不是圣灵带领的，起码我们没有这个带领。所以因为没有这个负担，挨骂就多嘛，又是什么拜金牛犊啊，又是什么通通讲出来，就随他讲吧。然后啊，现在到第一了，对不对？知道当一处处地方教会以运动为中心的时候，就都搞这个，这就对了，这是今天的。圣徒就会忽略基督，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关心主了，高举基督以外的人事物就不能长大成熟，懂不懂？因为他高举，我今天或者是跟这个，或者是跟那个，我们今天或者是做这个，或者是做那个，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很好的。但是当他成为一个 focus 的时候，圣徒就不再关心基督了，而关心这些东西。甚至于圣徒彼此见面，他问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在流中，有这些东西就在流中。弟兄，难道圣灵的流是这些吗？这太可怕了，是不是？就是所以这个圣徒不能长大成熟。结果知道啊，当一个教会活在运动里，哎，下午再讲吧。你有没有注意这些东西不好办的？因为它都是观念的东西，真正来了就需要时间了。啊，主怜悯啊，我们好不好有一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